从水与圣灵的福音观点所看见的哥林多前书圣经研读与讲道 Paul C. John。 请留意以下说明，本书所引用的圣经经文采自中文和和本。哥林多前书序言。在使徒保罗所留下的书信中，哥林多前书是处理的最为丰富的牧养书信之一。这封信并不单单是一篇讲解信仰交易的文章，而是记载了直接处理活生生之教会内部实际发生问题的内容。面对那因分裂、道德败坏、敬拜混乱、滥用恩赐、否认复活等各样问题而受苦的哥林多教会，保罗只用一个标准来回应，那就是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水与圣灵之福音话语而得以恢复的话语。哥林多在当时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商业城市，是东西贸易的中心，也是各种民族与文化混杂而居之地。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以亚弗罗底特、爱神、庙宇为中心的淫乱与拜偶像文化却根深蒂固。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哥林多教会不断受到世界价值观的挑战，即使保罗离开之后，仍难以阻止属世的思维方式流入教会之中。哥林多前书正是向这混乱中的教会所抛出之福音话语的宣告。水与圣灵的福音贯穿哥林多前书全卷。本书从水与圣灵的福音的角度来解释并见证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至第十六章。水与圣灵的福音乃是这样的福音，耶稣基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又在十字架上承受那罪的审判，并从死里复活，借此将完全的救恩赐给相信的人。这福音不是世界的智慧，而是耶和华的大能，也是解决一切信仰根本问题的答案。在第一章，保罗论到教会内部的分裂，并且他宣告我们的救恩唯独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人。在第二章，他见证这事实，唯有借着水与圣灵之真理话语才得以实现之耶和华的智慧，就是那从万事以前就隐藏的救恩奥秘，已经显明在基督里。第三章与第四章说明，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而耶和华的工人乃是受托管理那福音奥秘的管家。第五章与第六章强调，得救之人的身体是为主而有的，并且清楚指明，圣徒的生活当以怎样的信心向前。第七章显明，无论在婚姻或独身，以及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为耶和华的荣耀而活，乃是真基督徒的道路。第八章至第十章，借着祭偶像之物、使徒的权力以及以色列的历史，教导一种在福音之内以爱心、责任与信心造就德性的生活。第十一章处理敬拜的次序以及圣餐的争议，他清楚指明，圣餐并不是单纯的宗教仪式，而是借着信心向耶稣承认的礼仪。这位耶稣借着从施洗约翰所受的洗，使世人的罪转移到他身上，又在十字架上承受那罪的审判，并从死里复活。第十二、十三、十四章处理圣灵的恩赐，以及那使恩赐得以完全的爱，强调，若没有相信主所赐水与圣灵之福音所救之爱的信心，任何恩赐都毫无益处。第十五章是哥林多前书在耶和华学上的高峰，坚立了死与复活的福音。他见证，那借着从施洗约翰所受的洗，使世人的罪转移到他身上，又在十字架上承受那罪的审判，并在三日后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确实已经成为我们真正的救主。他指明，倘若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也就枉然，所以我们的救恩是在那复活之内得着确证的。末了的第十六章，以追求圣徒之间有实际的爱与相交作为福音的果子，并催促宣教上的同工，来结束这封书信。耶和华的教会立足于何处？ 若用一句话概括哥林多前书全卷的问题，那就是像这混乱中的教会圣徒，回应耶和华的教会必须立足于何处。这问题的话语，保罗在同一个水与圣灵的福音之内，诊断哥林多教会分裂、道德失败、滥用恩赐、否认从死里复活的一切问题。因为耶和华教会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人、哲学或属世的宗教制度上去了。他显明，当耶和华的教会不把信心立在人的智慧上，而是立在耶稣基督所赐的洗礼、十字架的审判以及从死里复活之上时，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他显明，唯有当耶和华的教会建立在水与圣灵的福音之上时，圣徒才能在其中得着真正的安息。世界的教会与耶和华的教会外表看来或许相似，但圣经的话语指明，那信仰本质上的差异在于水与圣灵之福音的内容。哥林多前书显明，他要借着见证这真理，人必须相信耶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转移到他身上，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并从死里复活这事实，从而重生，来解决教会内部的许多问题。他显明这事实，在一间不见证耶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转移到他身上，并在十字架上成就罪之审判的教会里，那许多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显明，当教会的事工不以水与圣灵的福音为中心来传扬时，教友的信仰便会逐渐流向人的义与道德的劝勉。因此，教会既见证主所赐水与圣灵之福音的话语，所显出的便是合一而非分裂。致阅读本书的所有读者，我盼望阅读本书的所有读者都能借着哥林多前书更深地认识水与圣灵之福音的真理。哥林多教会所经历的问题绝不是2000年前的往事。分裂、道德上的妥协、知识的骄傲、恩赐的误用以及复活信仰的动摇，至今仍是在教会内部不断重演的现实。因此，哥林多前书对今日的教会同样是活生生之耶和华的话语。他显明，保罗向哥林多教会所传之福音的核心，就是把救恩的根基立在相信主为救主的信心上，这位主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转移到他身上，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并从死里复活，乃是走向真理正路的标准之道。我盼望借着本书再次得着确证，这正是今日圣徒与教会唯一的答案。十字架在人的眼中或许看为愚拙，然而，你必须知道，那十字架上罪的审判之所以能成为可能的审判，是因为先有耶稣从约翰受洗的事工。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是世人之罪被转移的过程，而十字架则是承受罪之审判的所在。因此，我衷心盼望本书能被用在这工作上，使水与圣灵的福音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更加清楚地被建立起来。我祈求，凡相信这水与圣灵之福音的真理话语而得救，并传扬它，且以立足于这福音的信心建立救恩根基的众圣徒，愿耶和华的恩惠与平安与他们同在。我在主所赐水与圣灵的福音之内，向你们问安。作者敬上。哥林多前书的作者是谁？写于哪一年？哥林多前书是属于新约的保罗书信，其作者与写作年代相对来说是清楚可知的。首先，作者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保罗也表明自己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清楚指明这封信出于他自己之手。并且，初代教会的传统与历史资料都一致见证这封信是由保罗所寄。其次，一般将写作年代视为约主后55年。据知，保罗是在第三次宣教旅程中停留于以弗所时记下这封信的，参哥林多前书16章8节。当时，因哥林多教会内部有纷争、淫乱、属灵恩赐等各样的混乱， 他便寄出这封信加以纠正。最后，论到哥林多前书圣经话语被记录的时间，整本新约一般被认为是在约主后90年至100年间完成记录的。其后，这封信在哥教会中被使用，而正式被确认为正典的时间，则是在主后第四世纪，例如约主后397年的迦太基会议。概括而言，如下所述，作者，使徒保罗。写作年代，约主后55年，寄于以弗所。新约完成时间，约主后90至100年。正典确认，主后第四世纪末。本有声书《哥林多前书》圣经研读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由16课圣经研读组成，第二部分则收录了32篇讲道。